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是国信居
啊，今天还是我们国信内部的大团队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机器人板块近期的观点和这个产业的一些更新啊。那我这边还是这个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下半年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观点或者策略吧啊，因为这个已经到了六月底了啊，六月底了，那下半年我们整体认为机器人板块啊这个北塔肯定是比上半年要强。啊，今年呢上半年也比较特殊啊，就是机器人机器人这个板块啊进入了一个产业的空窗期啊，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啊，相对来说事件催化和产业的进展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啊。那下半年无论是特发飞梗还是国产业的一些放量等一些技术迭代的变化啊，都会这个更加的一个显著。所以今年上半年，今年全年就是上半年弱，下半年强，这个无论是产业还是资本上，我觉得都是这么个判断啊，就是下半年北塔一定是比上半年强很多的啊。这是这个基调。第二点就是这个看好的四大方向啊，四大方向啊，机器人我们这个板块如果判断这个北塔是温和向上的话，下半年啊，那整体的话是比较适合做结构的啊，比较适合做结构。那首先是这个国产链这一块啊，尤其要关注这个宇树和宇树链的，以及这个宇树作为A 股啊第一个上市的头部的本体公司啊，它的估值的一个锚定效应啊那这里面推荐关注的像这个上尾新材、美湖啊等等，这些都是供应链或者说估值对标效应特别明显的比较低，还包括这个去年这个借壳上市的一些本体公司啊，都会可能会比较好的一个催化啊。这是国内链啊，国内链整体就是我们认为今年。这个上半年也好，下半年也好啊，就是整体这半年是开始放量的一年啊。那下半年的放量，尤其六月之后啊，是我们从智源啊等一些头部的公司也了解到啊，就是下半年放量节奏会加速啊，尤其是七月份开始啊，各家本体公司现在无论是这个人员的扩张啊，还是这个下游这个组装产能这个建设啊，都是下半年七八月份开始啊，都是有一个一倍甚至几倍的一个提升啊，所以下半年这个国内链的放量一定会加速啊，加速。这是国内链这一块。第二块就是这个海外链啊，海外链今年上半年北塔是负的啊，北塔负的，下半年呢，北塔肯定是正的啊，这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海外链尤其是特斯拉和这个飞鸽，这两条链啊，我们觉得今年尤其要去关注。那 T 链呢，就这个或者飞鸽链啊，这个关注几个方向啊，首先是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变化啊。那技术和供应链的变化，其实2024年、2025年是主升浪行情啊，因为技术和供应链没有收敛。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技术供应链的这个机会比较少一些啊，比较少一些啊。那能够有变化的像，像宁波华强、科大力啊、恒帅等等这些啊，这之前也跟大家提示过啊。虽然有些公司最近也有一些这个公开信息的一些披露啊，披露也是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第二个是这个大家尤其要关注现在这个 T 链或者飞鸽链的一个分歧点在哪？分歧点在于各自的份额啊，各自的份额啊。所以未来这个人形机器人卖到就三季度、四季度迈向量产的时候啊。一定有公司的份额会证明自己，也一定有公司的份额这个会低于预期啊，所以下一波这个 T 链啊或者飞鸽链这边交易的主要是份额的预期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份额的预期是没法证明自己，也没法证伪了啊，所以到那个阶段，我觉得一定是分化行情会在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啊，可能会比较显著的一个一个行情啊，这是我们对 T 链的一个判断啊 ，T 链的一个判断，就是一定要注意后面份额的交易。这是第二条链，第三条链呢，就是这个这个数据链啊，数据链那个上次我们会也跟大家提示过啊，那下半年呢，也就是我们团队后面重点跟大家汇报的方向啊，汇报啊，包括我们确认智能组、这个机械组，还有这个计算机组啊，都有比较这个深度的细分方向的一些跟踪啊。那数据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认为下一波这个机器人板块这个超收益最显著的一个细分赛道。啊，细分赛道，现在的这个奥比灯光、绿底斜波啊，这些这本身这个大家炒股里 AI 本身逻辑，其实也就是数据的逻辑啊，数据逻辑。就人形机器人一旦跨到量产，首先爆发的是数据啊，那无论是数据设备啊、数据采集，还有本身的这个垂类这些啊，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行情。这一块呢，这个持续会给大家进行挖掘啊，进行挖掘啊。目前呢，这个比较好的标的肯定还是奥比灯光啊这些啊，以及垂类像天齐啊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些在细分垂直领域。有突破的公司这是这个第三条啊，第三条啊，第四个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板块格局好的标的啊，这个今年这个春节后我们反复强调啊，机器人板块只有四个赛道格局比较好的，那现在这个股价也证明了自己啊，就是确实有很明确的超额收益啊，你包括绿地、奥比中光啊、英诺赛克以及后面的 PIG 领域的后面的有待证明自己的宁波华强啊，后面的话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目前看。格局已经明确的啊，头部公司占了40%份额的啊，是这四个赛道和标的啊，所以请大家这个长期去重视啊。那这些公司呢，就是股价 就有调整，或者是说这个都可以去逢低去布局的啊。因为长期看这些公司的确定性，还有高度都是这个板块这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些标的啊，所以建议大家长期去关注啊。那以上是我这边的这个下半年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观点以及布局的四大方向啊。那接下来有请机械的亚楠老师。
啊，好的，谢谢陈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机械组的这个秦亚楠。我今天就主要讲一下那个垂类应用里面，其实最相对来讲就是落地最快的一个方向是物流板块。因为物流板块市场比较大，而且就是对这个一些相对一些非就是结构数据里面，可能在一些这个工业场景里面，相对来讲已经属于结构化数据可能会更全面一点的这个应用场景。那其实现在这个除了这种物理 AI 的这个人性就是机器人的这个应用之外，像这个中间地带的，比如说无人叉车啊等等这种，其实包括无人物流车啊等等这种，其实都已经这个就是已经实现了一些部分场景的这个应用。所以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技术加持下，其实整个物流的生态会实现一个就范式的一个重建。因为过去的话，其实在这个就是从源头仓储到中间的物流，再到最后的这个终端，其实就在仓储环节更多的实现了一个自动化，但并没有实现什么智能化，还是有很多人工的参与。那现在其实有些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机器视觉，还有之前的这种这个自动化，其实基本实现了这个自动化，那还缺这个智能化。那智能化其实现在就是 AI 的这个。AI 的这个就是大模型的加入，其实是帮助了一个智能化。那中间就是从智能化到就是全面的这个智能化，其实还差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是无人叉车、无人物流车，就完全实现这个智能化，其实还差一步。那也就是说，物理 AI 的这个加持，其实对它实现这个全面无人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吧。然后在中间就是说在运输环节的这个比如说无人卡车，然后无人物流车等等，然后最后一公里，那可能就是具身再是这个具身机器人做分拣、做搬运，然后再做这个就是仓储等等，或者这个无人机啊等等中。所以说无人叉车或者说无人就是智能机器人，其实是实现整个物流智能完全实现智能化的一个最后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范式的一个应用嘛。那这个就往物流领域，其实最有优势的这个企业，其实还是说之前深耕过物流的这些公司，就给物流企业提供过这种自动化或者智能化的这种设备的这个公司，像以叉车为主的这种企业，其实现在都在集中精力往这个物流领域去发力。那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部分的收获吧，你像这个航叉还有像合力，他们去年在整个智能化的物流领域的这个收入体量，大概以项目的形式的话，大概有10个多亿的一个收入体量，也就是在打造这个智能物流的这个整体解决方案，然后形成他们的这个二次的这个增长。然后这块其实是他们是有非常强的这个优势，一个是产品上是有协同，因为从叉车然后到最近的这种无人叉车，再到未来的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物理 AI 这个机器人等等这种这个的话是场景上或者产品上面是有优势的，然后客户的基本上是协同的，以及这个跟他们传统的这种叉车的形成一种这个就是说运输的闭环，其实是在这个逻辑上也是能够形成闭环，然后他们也是都在积极布局这个具身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方向嘛。航叉的话，它是去年收购了国字机器人，然后补强了他们在算法还有数据还有一种复杂场景里面的这个软件的这个能力，然后跟着他们主业这个航叉智能，就现在是形成航叉智能了，他们之前航叉智能其实也有这块的布局，然后在去年也推出了他们的X1 的这个物流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方向。那今年其实可以预期下半年会在一些海外市场打开一些订单的这个突破，这个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像安徽可力呢，它也是在这个积极布局这种无人叉车和具身机器人，尤其是在这个数据场景的这个积累上面，其实也是跟这个江淮启智他们一直深入这个合作，那可能下半年还会有一些这个本体公司的这个投资，然后去实现这个硬件的一个闭环或者是软件的这个闭环。所以这块的话就是也在这个积极转型。那从现在不论是这个 AGV 啊还是 ARM 或还是说未来的这个叫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现在来看，其实渗透率都非常低，我们大概算下来其实也不到一个点的一个1%的，像无人叉车现在可能也就是1.6%左右吧，还是很小的。然后像这种 ARM 的这种渗透率其实更小，所以说这个在物流领域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按照这个协会来统计，其实整个物流仓储的这个市场规模是有两智能物流仓储市场规模是有2000亿，然后尤其是对这种 巨生机器人的或者智能机器人未来的这个需求，预计到2030年都是复合增速是在30以上，所以这个场景，我们认为是，这个巨生机器人这个垂类应用里面是最快落地的一个场景之一，因为市场足够大，而且的它的必要性和经济性都是能够算过来账的，所以这块是非常是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外的一个场景。然后现在整个要做这个垂类里面的这个物流里面的公司，其实也就是先发优势的，还是之前做过物流这个企业的，包括像恒叉呀，还是合力之前的这个中立，包括还有这个极致家等等，他们其实之前都是在这里面深耕，也是想补全了他们这个算法。然后现在他们的这个估值，其实在市场上并没有给他们未来这个成长，就是机器人这块的这个成长的估值，然后主业估值也比较稳，主业的业绩也比较稳健，这个基本上可能就是10到15的一个增长，然后估值可能就在10来倍左右，其实是非常有性价比的。然后就是看下半年他们的如果巨生垂类的这个订单打开，其实对他们未来的这个二次成长曲线就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爆发。我是建议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这个赔率和胜率都非常高的一个赛道，然后也建议这个领导多多关注整个这个就是叉车企业的这个转型往机器人这块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变化。这个其实是这个他们不论是公司这个层面以及行业层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转型的一个变化以及后面成长性的这个空间啊。然后现在估值呢基本上没有这块的一个溢价啊，也建议领导各个就是重点关注这块的这个赛道。这个以上是我的汇报。
好了，接下来有请那个计算机组的。
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计算机郑元浩。那今天呢，我们团队汇报的主题是关于物理 AI 的我们首推的标的中控技术。我从3月份在美国调研完回来之后，如果听过我路演汇报的领导应该都知道，我在应用这个环节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如果你让我在整个应用或者物理 AI 领域选一个标的的话，我就推这个中控技术。那当时其实整个逻辑也是非常清晰，核心原因就是你会看到在海外美国其实他们有非常最厉害的这样一个 SaaS 的公司，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美国的垂类的应用公司它反而并没有做出比较厉害的模型或者应用出来啊，也并没有说对他们的业绩有特别显著的影响改善，反而他们的市场空间在被这样一个以模型加速进步之后的一个模型本身所侵蚀。这个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其实是在于这些美国顶尖的 SaaS 公司，他们即使掌握了很多头部的客户的沉淀的 SaaS 的数据，那这些客户呢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的推动也基于各种其他因素，他不允许SaaS 公司以此来作为训练的数据，帮助他们去做出垂类的模型和应用。这个是在美国调研应用公司的时候最核心的一个结论。那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一直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事情在中国呢，尤其是在国家自上而下支持的这个重点的工业加制造环境里边，我们的情景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国内企业的配合度和这个以央企加速整个 AI 转型的一个决心，可能会使得我们在工业加制造领域走出全球更快更强的这样一个企业出来。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从这个逻辑里面推导啊，中控技术是一个极为出众和优秀的一家具有巨大潜力的物理 AI 的公司。所以我们也是在过程当中反复啊，当大家问我们这个物理 AI 首推标的或者说整个应用里边如果选一个选什么的时候我都会维持这样一个中控技术的一个观点。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差不多4月份到现在，整个中控技术股价也接近翻倍了，很快，我觉得挺快就能达到。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去这个在上交所的活动里边，我本人也是组织了参与组织主持了整个跟 TD 财经一起关于整个物理 AI 方向的一个圆桌论坛和汇报。那在会上我们也是重点去邀请跟对谈了这个中控技术的于博副总裁于博其实他当时也是给大家重点剖析了为什么中控的一个产品和这个业务能够在全球率先跑出最厉害的 TPT 模型。也总结起来也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把中控技术的核心逻辑我觉得提炼为3点的话，那第一点就是物理 AI 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才是推动整个全球GDP 增量发展的点。第二个就是中控技术基于数据的一个优势，那 它的 TPT 模型是我们目前看到在工业加制造领域最强的，而且这个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大，领先全球海外的竞争对手。第三点，整个我们看到强现实是公司的物理 AI 的，尤其是工业加制造 AI 这个环节的这个收入在实现环比的一个加速，而潜在的市场空间又是巨大的。再针对这三点稍微做一个展开，首先第一点是从硅谷调研之后的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们现在整个物理 AI 才是全球AI 推动下 GDP 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现在讲的 agent coding， 包括这个所谓的在硅谷里边我们用模型去替代各种各样的白领，其实这种现象背后其实你发现它是在分经济的一个存量蛋糕啊。那如果按这个事情传导下去之后，那可能带来更多的是一些人的被裁员和失业啊。那我们整个经济如果想正向的发生增量的增长，我觉得背后还是要依靠生产力的一个提效，生产力的改善而不一定要去我们去裁员做这个动作。可以想物理 AI 其实无论是机器人也好，还是说整个大的工厂，你可以把一个大的工厂看作一个巨型的机器人，对吧？其实这个我今天也给大家打这个比喻，它就类似一个巨型的机器人装了一个 AI 大脑整个中控机制做的 TPT 模型就像给这样一个工厂的巨型的机器人装了一个 AI 大脑一样，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整个这个生产效率的一个提效。对，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跟中控他们想做的事情也是匹配的。第二点，举是中控构筑它 TPT 模型最核心的一个壁垒，也是我觉得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海外的竞争对手非常难追上它的原因。刚才开篇我也给大家汇报到这点，所以我这里就从一个小的切口来讲起来，就为什么中控能够拿到这些比较有价值的数据并且推动在这个TPT 模型的一个性能的改进和提升。它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原因。第一个，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我们国家无论是从国民还是从国家本身调控的角度，对于整个推动 AI 改造的一个决心，我觉得可以在全球来讲是数一数二的，绝对是排头部的。又基于我们国家这个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优势，我们的企业它会更多的去配合国家的一个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的优势。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工信部联合六七个部委发过一个我们的这个工业加制造的 AI 的一个 AI 加制造的一个改革的方案，里边也重点强调了要培养2到3家这样一个全球最顶级的工业加制造企业，包括也要求我们整个流程化工企业的做加速的一个转型国资委有类似的一个要求。所以自上而下，无论是这样一个中石油、中石化还是等等其他的石油化工企业，他们都存在自上而下的一个转型改革 AI 智能化的一个压力。你放眼全国，放眼全球，能够在工业加 AI 制造领域极其强劲的一个本土的企业，那中控技术绝对排第一。自上而下，国家有政策的要求这些企业有存在极强的一个配合的动力。第二个是自下而上中控技术作为我们国内整个流程化工企业 DCS 这样一个各个装置终端环节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监测设备，就类似于我们给一个工厂搭建了一个神经网络，每个神经网络的触点我们都做了非常的完善，触点它本来就是可以收集数据的。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流程化工企业很多厂子的经营也存在很多的挑战，他们也有非常强烈自我改革和自我提升的意愿，希望利用这些数据看能不能跟中控一起做出一些改革提效的动作，推动整个厂子无论是效率的提升，还是说安全性的提升，还是说整体的一个实现从极端的一个经营不善的环境做一个扭转。所以自下而上我们也存在比较好的一个土壤。那我觉得基于这两点，政策加企业自身的一个意愿决心，再加上中控它现成的 DCS 的这个监控系统收集的各类数据，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就去，而且这些数据有非常大的特点。第一，它没有幻觉，它全是在生产经营环境当中一线的数据。第二个，这些数据它是带有时间戳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时间序列数据。就学理工科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作为时间序列数据的话，它有非常明显的时间标签。那这个其实我们去分析过程里边的一个特点、潜在的数据背后的价值，如何去调控流程化工企业里边两个化学反应这个或者一个化学反应里边温度的设置，然后包括说这里边我们可能如何去调控某一个反应这个物体的一个浓度等等，这些过去由老师傅这个调控的所有的数据都会沉淀下来作为重要的数据基础帮助企业和中控一起做出能够替代工厂里边老师傅更快速更安全的做这样一个生产决策的一个模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个老师傅释放出来去推动更多的一个项目的落地。因为整个流程化工业中国是60万亿的这个市场空间，是巨大的一个潜力。所以我说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就这个事情在中国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配合度，包括中控据此打造出来的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的生产绩效降本的一个 亲戚模型，而且它没有幻觉啊，整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历史上某一个装置的一个温度的上限或下限或反应浓度的上限和下限啊，把这个模型的数据套在固定的笼子里边，也尽可能去规避它出现潜在的一个问题。这第二点，最后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第三点，我可以看到中控的一个AI 的工业加 AI 收入，就是 TPT 模型的收入在实现一个边际的加速。首先 TPT 模型它不像过去的 D4S 是一个伴随新工厂的建设或者老工厂的改造，那我去做一笔新的一个收费，根据你有多少个流程化工企业这边需要监控的装置的一个触点，我去给你上不同的一个量，然后是一次性改造可能是一个几千万或者几个亿一两个亿啊，可能12辆装置大几百万这样一个这个收费方式，它是偏项目制的。但你走到 TPT 模型的话，但现在这个是订阅制啊，你某一个装置，然后如果你需要给它做，比如说乙烯的装置，乙烯生产的某一个装置啊，你希望用中控的 TPT 模型来去做这个安全的预警，然后来去做整个生产提效、反应的提效等等，那你就可以把订阅中控的模型，然后这个订阅制一个装置可能一年100万，然后但是只要TPT 模型有升级改造啊，你就直接能够去快速的用到最新的模型啊，在你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啊，可能这一点就能帮助你去节省非常多反来来复改造成本。当然这个可能跟很多国企的一个经营思路会存在一定的一个需要调整的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流程化工企业愿意在 AI 的时代去接受这样一种模型订阅的一个方案。去年整个中控的一个工业加 AI 的收益就是差不多将近2亿左右，那在今年的一季度中控已经做了1.8亿，那按照中控之前发的股权激励目标，今年要做到10亿，然后这个收入的口径，那其实实际的订单口径要更高，因为你收入是滚动确认的，到明年是25亿，后年是这个50亿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已经开始呈现出边际加速的一个态势。对，然后我们认为整个二季度的话会进一步环比加速，因为一季度叠加过年等各种综合的因素，其实你确收可能相对来讲还是不多的，但整个二季度我们觉得打满全季度整个态势一定是非常喜人的，环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哈。那大家去看整个全国的流程化工企业这个过去的一个我们全国大概有28万套流程化工生产的一个装置然后在运行，这里边中控的 D4S 已经覆盖了大概11万套，那这里边我们就考虑综合考虑，比如说整个企业的自我的改造的意愿，然后企业的性质，然后这里边那个可能我觉得一头一尾会更愿意去推动改造，一头就是整个厂子的一个经营，他希望做出标杆的一个效应，希望做更积极的改造。一尾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整个企业它的这个流程厂、化工厂，它也遇到了一个这个濒临倒闭破产的环节，那就是司马当活马医啊，它可能也比较愿意上这种系统做一些改造。那这一头一尾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占中控现有的11万个装置的一个20%左右那至少也是2万个装置。那一个装置一年差不多是100万，那这块潜在的收入空间以200亿为计，我觉得对中控来讲是一个完全可以达成的一个确定的一个 TM 的一个目标。然后大家看到整个边际收入在加速，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就不只是去以中控现在的股权激励目标所谓的50亿去给，可能会逐渐会给到更多的停车能拿到这样一个上空间的上限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竞争对手其实是没有精力没有能力，然后也受制于各种内外部的一个法律的因素，所以大家是没有做出跟中控的 TPT 模型匹配的产品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逐季度去观察，拭目以待。然后最后就说一下估值了，估值的话就是如果按照第一阶段目标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先看到1500亿左右，然后也是以整个中控的一个2028年的一个股权激励目标来去做折算那到时候届时整个这个股权激励的50亿的一个 AI 收入大概是我们觉得可以给20倍以上的 PS， 那就是这里是指1000亿，然后主一的话大概还有这个5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估值，因为看中控整体这个 AI 的一个估值讲起来之前，整个公司的一个启动前的市值也就是在400-500亿左右的水平。对，所以我们仍然维持这个观点是不变的。那等到中控的二季报出来之后如果大家看到整个工业加 AI 的时候再进一步环比加速，那我认为到时候大家就不会仅局限于我刚才说的这个公司的股权激励目标来去排这个潜在的上空点，可能会进一步以我刚才讲的整个大家理解的或者每个人心目中能理解的这个潜在的上空点以及中控在里边的卡位优势给予更高的一个估值。对，所以我们继续是给大家重点去推荐这个物理 AI 里边的一个首推标的中控技术以上的话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环节的观点也感谢各位投资人的时间。
好的，那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会议到此结束。